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陈云。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一带一路政策哈。那说到前不久呢，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脱欧背景下呢，率领了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华，两国呢也签署了90亿英镑的贸易协议，但是呢他拒绝在书面上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嗯，我们在想想不久前访问北京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是同样迎合了北京的期待，称赞一带一路，但是并没有接受签署备忘录。
嗯，说到这个一带一路啊，可以说是引起了人们的期待，但同时呢也产生了许多对于中国的怀疑。那说到这个一带一路政策啊，到底是中国外交多元化实现地区间共同繁荣的这个新时代的丝绸之路呢，还是说是中国对抗美国重塑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框架的一个方案？那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究竟是经济性质的区域整合，还是政治性质的战略部署呢？
嗯，现在正在播放的正在行动节目就等着你打电话13007993233来表达您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和看法。
首先我们先从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哈访华没有为一带一路背书说起。那说到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呢，也是结束了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那如果说这个英国首相此行得以从中国带走了这个价值93亿英镑的这个合同哈，也就相当于有106亿欧元的合同，那特里莎梅呢最终是没有接受签署中方所期待的这个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一个方面反而是更加吸引了舆论的关注哈。
不过如果你想从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好像就很难。那么海外舆论也因此呢就试图探究，因为脱欧进程谈判而背水一战的特里莎梅拒绝签字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因为在特里莎梅访问中国之前哈，对于这个英国支持一带一路政策哈都还是抱有很高的希望的，而且呢可以说中国官方媒体呢围绕着特里莎梅访华的报道前后冷热多有不同，到他这个是不是支持一带一路前后的这个态度很不一样。那么在英国首相启程之前呢，那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呢就曾经回顾了中英合作的黄金的这个时刻哈，说这个中国官方的海外媒体欧洲时报呢也报道了中国驻英大使和中国驻华大使在特里莎梅启程前夕在中英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啊，重点强调了哈他们对于中英黄金时代进一步升级的这样的一个期待。
不过最终呢特里莎梅是没有接受签署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所以呢一下子呢令到中国官方媒体对此的报道呢一下就冷了很多。
而且他也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些相关细节哈。那如果说英国首相希望借此次访问推动中英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中方其实更加在意的就是说要推动英国政府签署这项谅解备忘录。来看一下哈，那目前其实欧盟成员国中呢已经有一些中东欧的国家呢已经是签署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备忘录了，但是呢这个西欧国家政府呢这个态度现在还是非常的谨慎。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马克龙，那么马克龙他表示他的疑虑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背后是否是有这个战略意图，因为马克龙提醒说法国不赞成任何有霸权倾向的外交政策。
那他的这些立场也是显示出包括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于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背后的战略意图会心存疑虑哈。它到底是一个经济性质的区域整合，还是政治性质的一个战略部署呢？那欢迎大家呢对此来表达观点哈。那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3 13007993233，欢迎您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第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早上
好。
这样，这个话题啊，很有意思的，实际上，因为什么呢？这个会延伸出或者折射出另外一个议题的，我们慢慢聊啊。现在就 Theresa May 啊，她访问中国在什么国际环境？就是在对英国来说，什么国际环境啊？她是脱欧。当时脱欧，我们看到这个在谈判以前啊，就是说好像英国要赔偿几百亿英镑。然后呢，现在谈到后来大约在那个600亿左右，但是最后是怎么敲定，咱们还没看到报道。那么说他在这个他访问之前呢，就是马克龙访问了中国，对不对？在以前我们推测到11月份是那个特朗普。那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已经四个国家在里面就是互动。那么普京跟中国的关系呢，实际上这种关系是被美国一种国家战略推到一边，就推两个中俄关系就是推到在一起的，就是迫使在一起的。那么所以呢，牵涉到这个问题呢，就是90亿英镑，我认为呢，英国人是很会做那个公关的。
嗯，
你看他把那个电影明星叫来了，就是一个叫什么江疏影啊，在武汉大学出了电视剧的。那么这种公关呢，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老练的手段。那么签90亿英镑呢，就是100多亿欧元呢，就是。也是应该的，我认为，因为从贸易角度上来说呢，一个有需求，一个有东西可以提供，那个这种呢相互关系呢，就是比较纯一点的一种贸易关系。但是从国际政治来看呢，你这个政治和经济必然有关系的，对不对？经济推动那个带动那个政治这种影响力，这个不能否认的。那么至于谈到那个马克龙讲的那个，就是对这个霸权外交或者也好，或者是对那种这个施加影响也好呢，就是他们比较谨慎。现在来说呢，美国也没表态，英国、俄罗斯也没表态，就是一带一路，就是而取决于就是这种东欧国家，就相对来说比较不是发达最发达国家，应该这样说，就是第二世界的他们表态，就是东欧的表态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引申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在这个宣传一带一路啊，你不能说人家来了啊，我给你生意了，你就签那个协议，这个就比较有点简单化，或者有一点就是过分直接或者坦诚了。生意要做，但是呢，你有一种影响力啊，是人家有点怕，特别是中国媒体。我刚才提到，他没有英国人老练，因为国际媒体的掌控权不在中国手里啊，也不在俄罗斯手里，主要是在英美、欧洲这些国家里面。所以呢，就是有些报道我也看到了，什么马克龙来访问我们，什么什么，好像就是那不是具体怎么表达，我记不清了，就是有一种意思，就是好像他们是来磕头的，因为他们经济不好，他们来磕头的。所以这种媒体的这种表达方式啊，是说明我们不够老练，而且你这个一带一路，你是不是背后有些东西？所以马克龙提出来就是说有一点担忧啊，或者有点疑虑啊，都是有点道理的。你不能说哦，我来签个合约，你就要就变成买了，你这个回去你怎么办？你作为总统也总理那 prime minister 也好，你花了90亿英镑，你就是promise 什么一带一路的支持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个在从中国媒体来说，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啊，我认为还不是很技巧，因为你背后的国家，你给他一些建了以后，这基础设施建了以后，他们当然高兴了。但是像欧美这种国家，就是特别是英国、法国这个常任理事国这个国家，他们有自身的一种实力，他们有自身的技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我认为呢，就是伊丽莎白梅啊，她不表态是跟马克龙应该说是一致的。
嗯，所以说你觉得像这个“一带一路”政策，它本质上其实是好处很多的，但只是中国政府官方和媒体并没有用一种非常讨好的方式来宣传，让其他国家可以更多的看到它的好处，您认为只是在这个宣传手段上有问题？
这是我的观点，就是说，但是呢，有一种问题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中国作为经济这种手段来施加政治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政治经济学嘛，必然有内在联系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技巧？但是对现在来说，你说你“一带一路”，你不承认也好，承认也好，这个。中国不是有一个铁路已经到欧洲去了吗？什么开到英国啊，就是几天啊，就是这个几十节火车，就是50节火车或者100节火车就拉过去了嘛。那么每周就是来什么在浙江义乌啊，什么义乌啊还是什么，这不是跑了吗？已经连云港都在跑。那么这种问题呢，就是说你就是媒体啊，因为我一直在讲，因为媒体这个技巧啊非常重要，因为老百姓一般不可能接受很多信息，天天要打工，天天很忙，你这个媒体宣传，人家确实是很不能接受。你想想看，澳洲没表态，
日
本也没很谨慎，没表态，美国没表态，那个俄罗斯没表态，法国、英国没表态，德国是怎么样？然后呢，主要是东欧原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自由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他们比较注重这些。那么包括西班牙，我记得西班牙也没什么表态，因为他现在就是你叫他表态的话，啊。来点合同，来点单子，你这个问题就是变成买了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技巧一点，特别是中国媒体，讲话就是比较热情奔放，什么好像马克龙来访问一个国家关系，你也需要法国的技术，中国没有到了强大以后，人就像清朝的人家都来磕头，外交官来递国书的时候要跪下，你不能这样的吧？因为都是现代社会了，对不对？你要用这种现代思维来引领这种国家，特别是现在你说这一带一路。都是贫穷国家也
好，谢谢陈先生，
有好处啊。
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
但是你强这个常任理事国都没表态，所以这是我的观点。好
谢谢哈，你的观点主要就是说，像这个有关"一带一路"哈，中国官方和媒体在公关和这个媒体环节的宣传上没有做到位。那其实上说到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像中国为何需要要求英国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背书？很多媒体分析也认为说，那一旦哈获得了英国的认可的话，那别的国家可能就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这一计划了哈。
还有就是除了欧洲、西欧国家之外，好像也有新加坡的学者提出说，不愿意加入这项计划的国家也包括越南和菲律宾。然后美国之音的评论文章也把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呢，等同于这个马歇尔计划。当然，这个中国是不接受这样的这个比喻的。
说到这个"一带一路"政策哈，目前已经获得全球30多个国家的明确支持。那在欧洲国家里边，除了俄罗斯之外哈，只有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三国。那么就是之前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在接触中国访问之后，也警告说呢，这一计划应该让多方都获益。再看看美国的立场，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充满了猜疑哈。之后，他也把中国列为了美国的战略竞争国。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
好，请说。
早上好。
这个“一带一路”啊，这是说来说去是两个目的。前面这位听众，别的我都不赞同，就一个观点我比较赞同，就是个政治经济学。中国政府的这个经济呢，一定是为后面一个政治目的而服务的。我们先谈经济，经济这个方面呢，在当今这个社会做生意呢，就要相当要互利，比如我们中国也要有利，对方也有利，那么这个呢才可以进行经济的交往，否则走不下去，走不下去。这个"一带一路"经济方面的东西，大家自己可以查，可以说亏本亏得个一塌糊涂。各个地方是铁路是建了，但是没货；铁路是造了，但是所有钱搞不清楚，一大堆的屁股后头擦不清楚。但所有的东西呢，中国政府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他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呢，他是不惜以经济作为一个亏，他都可以要做下去。那么第二个就讲他的一个政治目的，正是基于对经济利益没有办法进行互补的这么一个忧虑，和基于中国政府的政治目的的对就这个政治目的的一种恐惧，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呢，保持一个谨小慎微、谨慎对待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个"一带一路"其实在习近平手上提出来以后呢，他一直跟他的一个中国梦连在一起。他的中国梦呢，我们一提到中国梦，我想讲讲这个美国有个战略这个大师叫班农，在日本呢进过一次这个演讲。他的目的非常清晰，两点非常清晰。自古以来到今天，但凡一些集权专制独裁的这个国家，总想搞一个大的世界岛的这么一个大体系，也就是以这个中东，而不是以这个东欧和这个东亚和西欧连在一起，作为一个大陆为中心啊。这个中心呢，用这个中心呢，以这个大陆为中心的这个大陆控制来跟这个海权呢作为一个对抗。也就是说，我如果控制了这块大陆，主导了这个大陆和大陆的边缘地方，我就主导了海权。他和海权正好是反过来做的。当时我这个我们这个成吉思汗是从东往西做过这件事，亚历山大大帝呢是从西往东做过这件事，这个拿破仑呢也要做这件事，希特勒也要做这件事，都没有做成。他们一个最大一个政治理念就是说，他想用一种方法来统治一个世界， 这种梦可以说在习近平的脑袋瓜子里是根深蒂固，他的30年前后不返就是这样子。正因为这样做最大一个战略一个政治目的，所以在习近平主导之下的一些所有的东西我们清楚看出，对内他实行的一种法西斯的统治，对外实行的一种法西斯的思维。我这样说有人肯定会不开心，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在习近平手上头有个高玉女士，七不讲，不讲就也就是不讲文明世界，不讲文明这个理，不文明这个法则，只讲什么呢？在这个野蛮的情况之下，他制定了什么是法呢？国家安全法是在手上制定的，反间谍法是在他手上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还有什么网络安全法、国家情报法。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一带一律"的哈，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外政策来谈论一下。所以说，您觉得话，他这是表面上只是一个经济政策，但实际上是在政治性质的战略部署，是一种曲线救国，施加政治影响力，什么？对于他的这个海外政策来说，
不是曲线救国，是曲线救他的法西斯国。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抛的一点就是说，人家对你的政治目的不放心。不要说人家，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真正想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合理的这种人，对他的这种想法，我们有疑虑吗？我们同样有绝大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人家在政治上支持你，在经济上要跟你合作。异想天开，真是异想天开。我不知道他这个一带一路要走到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话说回来了，如果说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在公平、自由、法治这样的情况，我们进行政治的交往和贸易的交流，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
嗯，好，谢谢赵先生哈。行，好，谢谢您的表达哈。我们
就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好，谢谢我们郑浩，下次好，非常感谢您这次表达观点哈，非常感谢赵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这位赵先生看上去对中国共产，对中国好像有特殊的一种仇恨啊，恨得不得了。什么法？什么法？什么法？习近平，难道我们不要法吗？不说要法治吗？那么建立这个法错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一种对，由于对一个政党的一个仇恨，把它演变成一种 Q 的，把演变成什么东西都错了，把进而转换成。所有对中国有利的东西他都要反对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在这里不大适合，不大适合啊，不大适合。他那位先生所说的这种什么凡是独裁者都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这样说话，英国和美国就是独裁者，他对中国，他对世界的一种控制体系，不完完全全就是独裁者的体系吗？当然我这是说下啊，大家自己去想啊。关于那个回到那个问题，那位陈先生说的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好，为他点赞。那个如果我们说这个一带一路是纯经济，这是不现实的，对吧？任何一个国家它出现了很多政策，它必然会有一种政治意义存在，就像是那位先生所说政治经济学，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一个不像做将军的士兵就是不是一个好士兵，对吧？这是很正常。至于啊，我想主持人就是我们在报道的时候呢，我只是提下一个个人的意见啊。我觉得如果我们说Theresa May 拒绝签，或者是那个马克龙拒绝签，这两句话呢，我觉得用词呢，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适合。换句话说，就是他只是没有签而已，没有签。如果我们用拒绝这个字签的话，就很明显的体现出他们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对这次事件的一种反感，而不是忧虑，而是一种反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使用拒绝这两个字不是很适合。
那如果您觉得要像特里莎梅这次他没有签的原因是什么呢？像之前陈先生也提到的话，如果脱欧会有经济需要上的话，那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他没有去签呢？
我个人，那么陈先生已经说了很多了，对不对？我个人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因，中国正在国家正在崛起，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的崛起有担忧，他就像我们不是一直所说吗？修昔底特那个陷阱，对不对？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是一对天然的矛盾，这不存在谁对谁错。中国的崛起一定会挑战美国、欧洲以及是西方列强对世界的控制，这非常正常。任何一个那些国家一定会对你的崛起产生一种限制作用，所以他不签很正常。陈先生做的非常好，对吧？签90亿也好，说这是个生意，作为一种生意，大家是互利的，并不代表我们中国送给那个签那个90亿，并不是我们中国送给特蕾莎梅英国90亿英镑，而只是和英国人签了一个90亿英镑的一个 business， 不跟英国人签，也得跟其他国家的人签，所以我们只是把这个生意给了你做，对不对？那么好， 我们只要把这个生意就哪怕你不签，只要你不说话也就可以了，对不对？也就可以了。至于那些国家签和是不签那个一带一路，我个人觉得无所谓的。中国我们自己，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要去理睬其他国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非常愿意跟中国人签，还有很多国家表面上没有跟中国人签，其实私底下予以了非常大的合作。其实我觉得英国人也好怎么样，其实在后面也是一定会有很多那个合作。所以我们不必要去计较别人签或者不签，别人能签那最好，别人不签，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吧？你不跟中国签，中国的business是做到这个地方，你不做，其他自有然有人做。
好，谢谢石先生，
对对，
好，谢谢您表达观点。
就像那个亚太银行，那个叫什么银行？那个亚太行一样，很多国家不签，结果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乖乖的回来签了，到那个时候再签，脸都丢尽，有意义吗？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因为我们之后有其他听众等候哈。好，非常感谢石先生，好，谢谢。
最后一句话。就是那个传媒呢，我们的确在传媒上呢，的确是要好好的检讨我们在那个传媒呢，我们自己国家在那个推销一带一路的用词啊等等，这是我们应该检讨的地方，好吧？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石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盛楠啊。
早上好，李先生，请说。
那些前面的观众啊，我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一带一路说得清清楚楚。那么什么呢？就是从冷战到全球一体化。啊，中国和美国在邓小平时代那时候走得很近，这样呢，俄罗斯那一片的力量就越来越衰弱。但是中国远见的政治家他看出了，一旦俄罗斯给消灭了，下一个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现在远见政治家他突然清醒了，我们不能和美国走得很近，所以就是全球一体化就转向了中国，开始和俄罗斯走近。那美国就愤怒了啊，我和你那么好，你突然就是你是我的女朋友，你现在突然间走了和背叛我，你什么意思？就要好像一下子要摧毁中国。那么俄罗斯现在也看到没有了中国，下一个。
好，谢谢李先生，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原因还没有办法请您把这个就是发表完整的这个
意
见哈。
就是说，
好，谢谢李先生，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那今天大家也是非常踊跃的就这一话题来表达的观点，一带一路到底是一条共存共荣的新丝绸之路，还是一条一厢情愿的单行线哈。非常感谢今天上午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么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